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我们又来一次啊非会员直播。为什么呢？大家看新闻了啊，热搜，今天咱们这个娱乐圈啊爆出了一个新鲜的大瓜。这个大瓜呀跟今年热播的一部国产大剧主角啊有直接的关系。没想到啊，这里边的这人呢入戏太深，以至于呢戏里戏外居然一脉相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部戏里边呢写了这个秦腔剧团啊，这个小小的县秦腔剧团里边有两位非常出色的女演员，他们两个啊人呢从小就在一起傍尖演戏，但也是因为从小他们呢互相就看不上，以至于最后发展到啊冰炭不同炉的地步。而且这里边啊他主要是这个楚家河这姑娘自视甚高，总是觉得自己啊起点啊不得了，再加上家里呢有点小背景，对这个纯粹的田间地头出来的一秦娥啊非常的看不上。你有什么呀，对不对？处处压这个一秦娥一头。结果人家一秦娥呢背后苦练，在这个狗师的帮助下一炮成名啊，反过来把这楚家河给压后边了。一直到这个省里边他们又在一个剧团里打拼，结果还是一秦娥夺得头把交椅，所以这个楚家河最后啊愤而南下去了深圳，就有这么一段剧情。但是这个电视剧呢给这个楚家河的戏份呢做了一点修改，让这个楚家河啊尽管让大家感觉到他这种羡慕嫉妒恨，却又对他产生一点怜悯，就是毕竟啊同行是冤家嘛，这个好处就这么一点点，是不是？他没法平均呢。所以原著当中对楚家河的那些啊露骨的描写在电视剧里边呢给删了很多。然而即便如此啊，大家对这个楚家河这个角色实际上内心也是很不满意的，反而对这个一秦娥至于楚家河的那种大度宽容表示赞赏啊，这是咱们这个时代也特别需要的正能量嘛。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这部电视剧热播之后，楚家河的扮演者韩佩影和一秦娥的扮演者刘浩纯，他们曾经共同在台上啊一起回味过这部剧的拍摄的过程，两个人还在一起跳了一段热舞，也算是啊珠联璧合了。所以那个时间段大家啊就觉得哦，楚家河和一秦娥之间的恩怨纠缠那只是在戏里边，我们还是不要入戏太深，替古人担忧，对不对？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两天，8月23号、8月24号，这个扮演楚家河的演员韩佩影突然开了直播，而且直接点了一秦娥的扮演者刘浩纯的大名，里边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啊让人觉得啊不舒服。为什么？他说这刘浩纯呢14岁啊就跟了某某导演，就这一句话炸了。大家想想啊，14岁那是未成年呢，对不对？而某某导演谁啊？ 那不是秃着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吗？北京某著名导演，这个都不需要去翻那核定本啊，脑袋里马上自行脑补啊，对不对？这瓜一下子就大了。随后韩佩莹本人矢口否认啊，他就百般的啊遮掩，说大家都是啊怎么怎么优秀，他也没有啊说谁谁谁，就又把这段内容呢给否认了。可惜的是啊，他一个人否认不行啊，今天是互联网时代啊，知道吧，他说的这些话早就被记录在案了。昨天我们看新闻啊，有一条新闻引起一部分朋友们的关注，就是张嘉译啊，这些年呢已经很少啊过多的抛头露面了，除了少年派啊这个电视剧以外，最近这两年啊也就是主角让他演了一个淋漓尽致。所以那时候网上就说张嘉译他在陕西省西安市曲江区住的那个豪宅啊，独栋别墅，价值人民币4亿啊，这件事在这个互联网上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热，因为原来孙浩啊他们这些人讲过去过张嘉译家里，但是那是张嘉译在北京的家。有人在底下回复啊，说这孙浩去张嘉译他们家啊串门，张嘉译在北京的住宅价值人民币6500万元到6800万元，这个反正也没有人证实啊，人家张嘉译本人也没有回应过，究竟是怎么得出这个价位的没人知道。可是后来曝光出来的这个张嘉译在西安的住房价值4亿这件事儿，真的把大家给惊着了。因为4亿啊，知道吗，相当于今天咱们14亿老百姓啊，一人掏将近3毛钱给张嘉译本人才能凑上4亿啊。而且你想想，他能真的要是能花4亿买一套房子的话，他的身家肯定不止5亿，对不对？因为中国人的习惯呢，他不会这个啊一照了下去一无所有了，对不对？他肯定还得留一些钱。甭管这4亿是不是真的，张嘉译的身家啊这一次让大家见识了。就是说张嘉译现在的身家应该是啊真正的啊一流的这个演员。所以他最近现身四川省成都市，要在成都市买房呢。啊，不知道是不是张嘉译也看了咱们的会员节目啊，对咱们会员节目啊提出的之前的某一个啊地区有一种特殊的反应，这个啊咱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肯定没看过咱们会员节目，人家去成都市就是单纯的买房子。本来这件事儿呢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中国眼下这房地产不景气啊，成都的房子也是不例外啊。张嘉译去成都买房子，这等于说给成都市房地产行业注入一针强心剂啊。可是谁也没想到，今天张嘉译的团队就赶紧否认。否认什么呢？否认这个演楚家河的韩佩影不是他旗下的演员，就是说他们张嘉译工作室跟这韩佩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张嘉译的这个辟谣啊，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件事大了。如果仅仅涉及到刘浩存这么一位年轻的演员，张嘉译这么一个身价这么高的老戏骨，没必要急扯白脸的啊撇清这一层关系，对不对？留神见一身泥， 它一定是涉及到一些我们普通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情景和人物。只不过张嘉译比咱们啊，人家要深入的多，人家有思想信息呀、啊，对不对？人家知道这里边水有多深，所以赶紧出来辟谣。这是其一。其二啊，刘浩纯的工作室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现在截止到咱们直播前啊，这刘浩纯的工作室已经正式提出对韩佩影的这些言论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就是咱们题目里讲的涉及到诉讼了，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件事闹大了。这个演艺圈啊，尤其是咱们中国的演艺圈，它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政坛呢、啊、那可以说是孪生的，知道吧？尤其是在历史上，因为文艺界的一些当年名不见经传的人，最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政坛上的大咖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大咖，那是说一不二的大咖呀。比如说江青，对不对？当年想演个赛金花，人家都不让他演，最后啊，那真的就是成了赛金花了，对不对？因为当年赛金花那是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元帅在北京城那是老大，对不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跑了，瓦德西进了太和殿了，住在颐和殿，那是老佛爷经常休息的地方啊。那赛金花陪伴瓦德西，那不就第二号人物吗？那不就是当年北京城的旗手吗？是不是？咱伟大领袖当年是咱们中国说一不二的第一号人物，那江青陪伴在伟大领袖旗手，那不也是第二号人物吗？谁让你阻拦江青不让他当这个赛金花呢？人家憋一口气最后还是当上了，对不对？而且当年的赛金花一度成了这垃圾桶了，大家不敢跟这八国联军，不敢跟这瓦德西叫板，但是敢跟赛金花叫板呢、啊？啊，你陪着外国人睡觉，哎，你就是汉奸二鬼子，哎，大家就骂这赛金花。那你江青也一样啊，江青背了多少黑锅呀，是不是？哎，这里有的没的。所以从江青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娱乐圈和政圈它真的是啊完全相通的。这是一个方面啊，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娱乐圈也好，政圈也罢，这里边呢总会有一些不懂事儿、不懂规矩的人，知道吧？你先不说他啊到底是缺心眼儿也好，还是大嘴巴也罢，对吧？总之呢，他这么一句话捅开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而且这种人啊，由于他是被大家给批臭了的，所以一开始大家觉得他说的这些话疯疯癫癫的不作数啊。可是后来呢，越来越多的核定本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你却突然发现这个人呢说的话原来啊不容小觑啊。 这里咱们说的是江青啊。比如说江青讲过，他在上海滩混的时候，有一位大人物，这个大人物的弟弟就想跟江青叮咣叮咣，江青就不愿意，结果这个大人物知道以后对江青不乐意了，给江青穿小鞋。这个话咱们今天一听啊，本能的反应就是江青瞎编呢，对吧？人哪个大人物的弟弟想搞他呀，是不是？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江青说的这个大人物，那是曾经号称文艺沙皇的人物啊，就是文艺界的总管啊，知道吗？就娱乐圈都归他管。江青说的这个大人物，他的为人，他的品质真的不在江青之下呀，也不在江青之上，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大人物，主管文艺界娱乐圈的大人物，他的品行，他的为人跟江青那是半斤对八两，甚至某些地方还不如江青。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段子。这位大人物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有一次文化部搞演出，他是文艺总管嘛，娱乐总管呢，他当然要参加了。而这个时候呢，文化部啊的局长啊田汉，著名的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先到了，因为田汉是专门管这个电影和戏剧的局长嘛。田汉这个人啊，就属于鲁迅讲的缺心眼儿，他呢没有个眉眼高低，去了以后一看戏还没有开演呢，他就把身上带的这个中华香烟拿出来了。他说我今天来个天女散烟，刷刷刷就给大伙儿发烟。哎，因为那是困难时期啊，大家能抽上这个啊盒装的香烟那不容易啊，尤其是这种软中华，一般人根本抽不上的，这都是特供啊。就是在今天老百姓想抽正牌的中华香烟也不容易啊，是不是？这田汉就在那儿散烟，结果这个时候大人物进来了，一看田汉那个样子，马上就皱起了眉头，一脸的不痛快。为什么？因为田汉这儿发这个小礼品呢，那大家都奔田汉去了，没人欢迎这位大人物的进场啊，所以大人物面沉似水啊，就等于说田汉抢了他的戏呀。而大家知道吗，当年这位文艺沙皇，这位娱乐总管在上海滩啊没钱的时候，田汉二话不说把自己身上的皮袍子脱下来直接送到当铺里去。这个大人物当时没钱干嘛呢，你知道吗？因为大人物当时找了一个小三儿，这个小三儿呢想吃这个黄桃罐头，哎，而且点名想吃英国的黄桃罐头，有卖的贵，这大人物买不起，他就跟这田汉念叨，他说你看啊，小苏想吃这黄桃罐头，结果呢真的没钱买啊。田汉一听，甭担心，有办法。这大人物一听说，哟，老弟你怎么会有办法？他说我怎么能没有办法呢，三下五除二把自己身上的皮袍子脱下来了。那是乍暖还寒时候啊，初春时节， 上海还是比较凉的，知道吧？春风刺骨啊，哎，料峭春风嘛，对不对？把这皮袍子压到当铺去了，换了钱给周扬买黄桃罐头去吧。哎呦，周扬千恩万谢。这里大家也听出来了，大人物就是周扬。结果周扬得势，见到田汉在那儿天女散烟，满脸的不痛快。这是有出处的啊，大家看一下2024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看到了吗？还有一位大人物跟着周扬也进场了，郭沫若，郭老。因为郭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当过政务院副总理啊，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文联主席啊，对不对？所以他比周扬要更晚一点入场。这田汉一看郭沫若来了，高兴了，手舞足蹈的就跑过去了，大声的喊郭沫若的乳名文豹。文豹啊，不是熊豹啊，文豹。郭沫若一脸的不痛快，为什么？因为在现场的人最低限度喊郭沫若叫郭院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吗？一般都是喊郭主席，稍微跟郭沫若关系近一点的喊郭沫若郭老，因为连毛泽东都喊郭沫若郭老啊，毛泽东都没说喊郭沫若文豹。你田汉跟郭沫若差多少个级别呀？你就是个局长啊，对不对？行政九级呀，你跟郭沫若行政三级的，你喊他小名文豹，他能答应你吗？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啊，郭沫若进来，田汉还是像以前那样，郭沫若没理他，很尴尬。当年郭沫若和田汉好到什么程度？田汉到日本千里迢迢去看望郭沫若，郭沫若坐在那个榻榻米上跟田汉啊两个人坐而论道，一个要当中国的歌德，一个要当中国的席勒，两个大诗人呢、啊、就是那句话啊，两条狗互相标榜对方是狮子。哎，就跟这郭沫若和田汉当年的情景一模一样，因为都是无产阶级的两条走狗嘛，对不对？哎，想当歌德那样的狮子，是不是？而且啊，郭沫若专门煮了一锅这牛肉招待这田汉，可惜呢还给这个弄糊了，就关系亲近到那种程度。可是现在变了，郭老的行头不一样了，人家是院长、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对不对？你田汉还管人叫文豹，是不是？不行的。所以你看，就郭沫若、就周扬这些人的嘴脸，连封建皇帝汉高祖都不如啊，甚至连明太祖朱元璋都不如啊。我给大家讲过吧，朱元璋的老邻居老刘跟朱元璋当面撂蹶子，拍屁股走人，结果朱元璋没办法，只好苦笑着给大臣们解释说，咱家这个邻居他就这德行啊，大伙别见怪。那大伙一想，皇帝老子都不见怪，我们敢见怪吗？然后朱元璋还给他这老邻居写了封信，说你看我这两天我就忙，我就没见你，你怎么这么大脾气，不打个招呼就走了，什么时候再来啊，我一定好好招待你。这是历史上记载的， 朱元璋那么暴啊，谁他不杀呀？但是他老邻居，他还能有这么一副啊姿态？你看郭沫若和周扬这个嘴脸，还号称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呢，对吧？所以说呀，你看江青吐槽周扬的那些事儿，没有几件事是假的，知道吧？而且有些事情你听着非常荒诞，但实际上它真实的一面让你做梦都想不到。比如说李瑞当年回忆过一件事，他说毛泽东一进中南海看到朱德养兰花就生气，就发脾气，甚至说过这句话吗？中南海不是你朱家花园，把朱德逼得没办法，把养的那些兰花都送给这个中山公园去了。这个事儿啊，李瑞回忆过，其他这个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曾经回忆过。大家呀，一般都会想，说老大有点太霸道了，朱德都那么大年纪了，他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他不就养个花吗？结果后来1966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批评朱德的养兰花，甚至把他养兰花上升到搞政变，这不就是无中生有吗？对不对？鸡蛋里挑骨头，太过分了，是不是？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朱德养兰花在毛泽东看来属于明知故犯，故意找茬，明白吗？因为兰花在毛泽东这一家三口当中，就是毛泽东、江青、李讷人家这一家三口当中有特殊的含义，而且这是在当年延安时代转战陕北时代就有的梗，这就是今天咱们大家经常讲的谐音梗。并且这个谐音梗周恩来知道，朱德也知道，这就是核心层的这么几个人知道的事儿。你朱德明明知道，你为什么还当着我的面养兰花，把兰花养到中南海甲区，养到我眼前，你这不就是故意给我扎针吗？你当我是瞎子吗？看不见吗？你跟我玩谐音梗，那你说老大他能惯他这毛病吗？老大惯过谁毛病啊？老大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啊，必须得看核定本，你不能光听一家在那儿瞎逼逼，否则中国不会有一句老话叫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对不对？不过呢，现在啊，以咱们中国现存的这个法律制度和这个社会治理这个体系来看，这场官司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任何悬念，对不对？最后肯定是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啊，然后该沉沦的沉沦，你不该说的话吗？是不是？你要付出代价吗？那该继续走红的还会继续走红啊。所以啊，不要小看娱乐圈爆出的一个新鲜的瓜，它的背后啊，那就是历史和常识啊。所以为什么咱们这个经常讲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一切当代史都是党史啊，就这个娱乐圈的瓜它也是党史。好了，今天我们这期直播啊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啊起个大早听我这儿啊又卖了一通烤地瓜，再见。